弟兄姐妹平安。下个礼拜是我们教会秋季的郊游，也是一年两度受洗的时候。七月份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有两位伯母，因为他们九月初的时候就要离开我们，但是他们信主以后心里非常的感动，多么盼望他们能够在这之前能够有受洗，能够来擘饼，以致我们在八月份的时候就特别为了他们举行了受洗。我还记得在那一天有一位伯母在做见证，他已经是五十多岁的长龄了，但是那一天说，今天我明白了真理，即使要拉我回头我也不愿意。我在想说，他认识了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真理呢？多少的时候我们把真理当做一个道理，多少的时候我们把真理当做一个知识，所以我们常常觉得，甚至我们能够真理作为一个道理，我们就越辩越明，甚至真理还要接受所谓事实的来检验。但是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真理是一个人，他是谁啊？耶稣。真理是一个关系，是跟我们跟主的关系，所以耶稣宣告说，我就是真理，如果人要到父那里去，必须来认识我。今天我们的信息仍然在认识耶稣的上面，巴不得我们借着这些信息能够认识耶稣更多，也爱耶稣更深。大家可以把圣经翻到马可福音，我们继续来读今天的应用经文，从八章二十七节我们要读到八章三十八节，一共有十二节。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节，我们要读到八章三十八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你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警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住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傻蛋，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因为我福音和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从圣城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愿神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更加明白主的话。马可福音这段经文向我们讲述了基督信仰中几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门徒跟随了耶稣一起传道两年之后的某一天，耶稣突然问门徒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耶稣不愿意他的门徒在跟随他这些年日之后，对他的认识还是跟别人一样，还不知道他降世为人，道成肉身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对我们也一样的至关重要。在我们信主多年之后，复活的耶稣也常会在圣灵的形态中，借着眼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和我们周遭的环境，他会时不时地问我们对他的认识有多深。他常在问我们说，你们说我耶稣是谁？接着第一堂的信息，我告诉大家，你有一个怎样的基督观，你有一个怎样的上帝观，你就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也就是说，只要从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和行事为人上，就可以看出他对耶稣的认识的深浅，以及他与上帝之间关系的亲密和疏离。让我举例子给大家听。最近我看了宋尚杰的失而复得的日记，读到了一段的故事，想与大家今天来分享。 宋长杰啊，在这个日记中他写到，他在北美艰苦求学，那个时候在啊 Ohio 的大学治理膳食，三年里面完成了四年的大学课程，而且成绩优异。那个时候那一年有300多位大学生毕业，有17个获得了优异奖，其中男生有4位，宋尚杰是其中的一位。这个时候美国各大报纸的记者都来采访，欧洲的许多报纸也纷纷的转载。这个时候宋尚杰在给母亲写的一封信中写了3件他内心要痛悔的事情。我先来讲第一件，我今天会讲3件事情都来让大家讲给大家听，让大家可以从中看到宋尚杰对耶稣真理的认识，他整个的基督观的改变。他第一件事说，他说美国大学里没有监考的人，考完后你只要在考卷上写上这样几个字，我有神见证，诚实无伪的考完了，写上这个字就交卷了。他说我在小学、中学、大学考试都诚实，但在最后一次考试却不诚实。读到这里我的心非常的感动，你我能够从这小小的故事中看到宋尚杰他的基督观、上帝观的改变。过去他在试探中失败，在考试中作弊，是因为他觉得那个时候神不可能会知道，或者神知道了也不怎么重要。所以我说一个人撒谎作假不只是一个道德错误，乃是在他心里的上帝观在告诉他，神可能不是无所不在，也可能不是无所不知的，或者是说神即使看到、听到、知道也没有太大的关系。然而当我们看到宋尚杰，当他被圣灵光照就悔改在上帝的面前，即使在得到了极大的荣耀的时候，他也毫无顾忌的向着自己的父母，我相信那个时候他一定也愿意向别人坦诚自己的过犯，表明自己的痛悔。这里其实就让人看到宋尚杰的基督观和上帝观有了改变。这是宋尚杰看到了上帝的圣洁和公义，他看到了神非常的不喜悦他撒谎作假，好像当年以赛亚看到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听到天使们在彼此的呼唤说圣哉圣哉圣哉。宋尚杰也认识到上帝的慈爱和赦免，他开始谦卑的俯下来顺服圣灵的感动，真心的悔改在天父上帝的面前，他的心里充满了感恩和盼望。我似乎听到他里面说，就像耶稣上帝的话所说的，因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必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第一堂的信息。在第二堂的信息中，我们讲到了耶稣在门徒认识到他们所跟随的耶稣不是弥赛亚的先锋，而是弥赛亚本身，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救主之后，耶稣就开始将未来的整个的救赎的经过告诉他的门徒。圣经在8章31节，我们刚才读了有2个字说从此，从大家知道了他是弥赛亚以后，耶稣就教训他们的门徒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耶稣的这3句话其实就是福音的根本，那就是他要说为了我们的罪受许多的苦，为我们的罪被杀埋葬，第3天他要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要接着讲第3堂的信息，我会应用其中的2节经文，这经文是8章34节和8章35节，我们再把这2节的经文再读一下。马可福音8章34节35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好，我盼望弟兄姐妹从耶稣的这些话语中看到耶稣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耶稣想让跟随他的门徒在明白了他的身份，清楚了他的救赎之后，能够继续更多的来认识他，更紧的来跟随他。所以我今天讲的重点不在于做门徒的代价，而在于我们对耶稣和耶稣他带给我们的新生命有更多的认识， 因为主的门徒甘愿为耶稣基督的信仰付上代价，说到底还是与认识耶稣的多少深浅有关。我们今天就按着耶稣的这两段话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一段话是说，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首先来做一些字面上的解释。这第一个说于是，于是是指耶稣对因为彼得体贴人的意思而不是神的意思被撒旦利用阻止耶稣上十字架的救赎大计的时候，耶稣既在斥责了诡诈的撒旦，他说撒旦退我背后去吧。这话彼得和门徒可能一时听不懂，但是大家想一想，躲在彼得背后的撒旦他听得懂吗？他听得懂。耶稣又在责备糊涂的彼得说，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在这之后，耶稣就于是就进一步呼召他的门徒，也呼召那些在他身边的众人来跟随他。所以接下来这里的众人理当也应该包括我们和今天所有属神的儿女，这是于是。第二个，我们看到舍己，这里的舍原文的意思是拒绝和否认。在新约中，这个舍字除了有忘记自己和自己的喜好的意思之外，另一个就用在彼得不认耶稣，三次不认耶稣。他说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这个三次不认我的原文就是舍字，这个舍字就是拒绝我，否认我。第三个，背起十字架，我们知道十字架是罗马时代的一个死刑，犯人必须亲自背负十字架的横梁往刑场上受死。在当时的人来听，意思就是指准备受苦，且随时有可能舍去生命。这里的背起在希腊原文中为过去式，表示由过去的某一个时候开始，直到信主的那一天，从信主的那一天开始一直跟随到今天。从这里的跟从，这里的跟从是现在式，表明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一个生命的状态，也是一个信从耶稣的那一天起直到今天的连续不断的一个行动。耶稣这里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今天当我再一次重温耶稣的话，特别是把耶稣这话放在上下文，在整个的语言环境中默想的时候，我里面的感受过过去有点不一样。今天我首先看到，这是耶稣一个爱的呼召，而不是一个要我们去受苦的提醒。因为这是耶稣在讲了弥赛亚的拯救，讲述了十字架的牺牲以后，对属他的门徒和神的儿女们的呼召。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们已经因着他得着了永远的生命。耶稣为我们已经受了鞭伤，我们今天已经得着了医治。耶稣为我们受了刑罚，我们今天已经得着了平安。当然，我们今天得到的医治和平安，首先不是指身体上的、情感上的，而是指生命关系上的。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已经免去了上帝本来因着罪要对你我施行的审判，让你我可以今天因着儿子的名分回到父的家中。所以我说，耶稣要他的门徒和神的儿女来背起十字架跟随他的呼召，其实是一个邀请，是一个在我们得到了新生命之后要我们去得福气，去得着更丰盛生命的邀请。所以今天我们在听到这个十字架呼召时，如果我们第一想到的就是耶稣要我们去受苦受难，我觉得这是不妥的。因为最大的苦、最大的难，其实耶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担当了。即使今天我们背起十字架会受苦会受难，那上面已经没有神的震怒，也没有罪的诅咒，已经不再与耶稣所背的十字架同日而语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人为了纪念耶稣的受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电视上或者新闻上会看到有人去背一个同样的十字架在游行。其实这与上帝眼里是跟耶稣所背的十字架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背十字架是毫无功效的。今天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与主同行，这不是靠受苦， 称义，也不是靠行为得救，而是一个明白了救恩的人对耶稣呼召的一个爱的回应。我曾经看到过一幅画，我心里觉得不太认同。这幅画是这样，一个基督徒背着十字架，在45度的山坡陡坡上，弯着腰，驼着背，形象十分的孤独和凄凉。这是我看到一幅十字架的图案。我们可以思想，在圣经中，当彼得在跟随了耶稣3年半之后，仍然回到加利利海，仍然回到他的渔船渔网的时候，耶稣就来找彼得了，连着3次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你爱这些渔船渔网比我更深吗？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死里复活之后，在加利利海边对彼得的呼召，其实就是一个呼召彼得要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他的呼召。耶稣要彼得将一双从来自己束腰任意往来的双手，要能够交出来给神，顺服神，带到自己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去。这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在人看来都是够苦的，所以彼得当时听到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开始心里有点不高兴。这时正好约翰从面前经过，他就跟耶稣说：那个人的结局是如何？你说我从此又要伸出手来，让别人束着腰带到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去，那这位约翰以后会怎么样？耶稣告诉他，他以后会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来跟从我吧。我们如果看圣经，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最后在彼得晚年的书信里面完全看不到任何的孤独和凄凉，我们看到的只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在跟随耶稣的彼得，他心里充满了重生的喜悦，充满了试炼中的忍耐和活泼的盼望。我们也知道最后彼得是为主殉道，道定十架。我们可以今天打开彼得的书信，我们可以翻到彼得的前书，我们来读几段的圣经啊，来看看彼得当年在蒙受呼召的时候，心里似乎还在作难，但是当他几十年之后，在晚年跟随了主一辈子，即使要为主殉道的时候，他里面仍然充满了活泼的盼望。在彼得前书1章13节，我们来看看13节他是怎么说的。彼得前书1章13节，看看彼得是怎么说的，对我们是怎么说的。翻到了，我们可以来读这一节，彼得前书1章13节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奇妙不奇妙？原文里面括号是什么？原文是什么？束上你们心中的腰。看到吗？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对他的呼召就是如此。你过去年少的时候自己束腰，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任意往来，你现在如果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的时候，是要愿意伸出手来，让人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其实就是让神带到自己心里不愿意去的地方去。所以彼得在晚年的时候他说：是的，你们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其实就要束上你们心中的腰。看到吗？这是一个对主的一个回应，也把这个从主领受的信息来告诉我们。十字架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好，人只要一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他说就不能像我年少的时候一样自己束腰任意往来。你看到吗？背起十字架原来是将主权来交给主。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认耶稣为救主，但是我们真正跟随主的时候才知道，耶稣不仅是救主，乃是我生命的主。我们看1章15节他怎么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原来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就是要效法主，耶稣怎么做，跟随他的人也怎么做。所以跟随主的人到头来就会像基督，他的言语像基督，心情像基督，心思也像基督。我记得那一天我们教会青少年团契在Alex 家里有一个游戏，他说能够来猜，让一个人先躲起来啊，然后在这边的人呢，一个人做王做头，他怎么样的动作，这几十个人就跟着他。进门来的人，这个人他不知道，只是每个人都在拍手，每个人在鼓掌，每个人都在学样子，哎，他就要在这么多人的中间要找出一个谁是领头的，这个人他就要开始看所有的人 是看着谁的，所有的人的知识是跟着谁的，他慢慢慢慢就在这个分辨中就分辨出来，哦，原来你在作怪，你一做三四个人就跟你做，他就把它找出来了。结果我们玩完了三次游戏，最后都被猜中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看到这个游戏中想什么呢？耶稣也是一样，我们如果跟耶稣跟久了，你的心思像耶稣，你的言行像耶稣，你的行为要像耶稣。所以在安提阿，弟兄姐妹啊，怎么会把这些跟随耶稣的人称为基督徒呢？因为他们实在是看到这群人身上，他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的样子像耶稣基督。所以基督徒其实就是基督人，是一个小基督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说，耶稣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的呼召，首先是一个爱的邀请，而不是一个要你我去受苦受难的提醒。所以我看到另一幅十字架的画面，我很阿们。我看到这个画面是三个人背着十字架，他们都在流汗，这是真实的。要伸出手顺服神，带你到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去，包括以死来荣耀主，哪有不流汗，哪有不辛苦的。就像我们今天在一个新生的教会中，要来跟随主，来侍奉主，很多的同工，今天我们开核心同工会，我们知道在这两年之后，许多的同工里面有疲倦，我们真的是在你们的形象中看到你们在为主在流汗在辛苦。这时候我们看到其中两个人背十字架，他们虽然在流泪，但是一边在 流汗，一边却在欢乐喜乐的欢笑。弟兄姐妹，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就看到这是一个更高的真实，我们不仅有流汗，我们同样也在欢笑。上上个礼拜我们使团在温哥华有一个特会，在这个特会中有25个人全时间奉献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全时间奉献自己？全时间奉献自己不是时间，乃等于全然的放下自己，全然的舍弃自己，全然的愿意伸出手来，任上帝带领我到他所需要的地方去。所以当张伯利牧师最后在呼召的时候啊，他希望所有使团的同工能够走到台上，为这些走上来的迎上来的以全世界奉献的弟兄姐妹，为他们来祝福，为他们来按手祷告。那个时候我的心里非常的感动，为这一群弟兄姐妹能够全然的放下自己，一生愿意委身在主的里面，来舍弃自己跟随主，我很感动。我为着他们也为自己，我就一直在流泪啊，一直在流泪啊。我现在想说，是的，与主同行常常是一边流泪同时也是一边欢笑的。这个画面中我继续看到一个有趣的什么呢？哎，有两个人一边流泪一边欢笑的往前走，但是跟在后面那个人也背着十字架，他一边在流汗呢，一边在辛苦的摇头啊，脸上充满了苦笑。于是我们就看到他做出了一个动作，他从自己腰间不知道哪里拿出一把大刀来，就把自己所背的十字架砍掉了一段，太重了，走着走着还重，又砍掉了一段，结果这个十字架就变成了一个完全就是好像一个方整的一个十字架的那个型号。结果他们三个人都走到了悬崖边，只见那两个背着十字架一边流汗一边欢笑的人，看到那个悬崖的时候，就把那个十字架架在上面，轻松的就过了悬崖。但是后面跟着的那个人一到那边就傻住了，因为他的十字架已经被他裁掉，裁到太短了，所以他只能在悬崖的那一边哀哭了。这个短片至少让我提醒我们，耶稣要他们的门徒和神的儿女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的呼召，其实是一个爱的邀请，是要一个得着了生命的人再去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是要一个出了埃及为奴之地的再去进入流奶与蜜的迦南。所以一个拒绝耶稣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他的人，其实是一个没有属灵出路的人，他只能留在悬崖的那一边，虽然得救，虽然出了埃及，却得不到迦南的安息和丰盛的生命。因着对耶稣的认识，我请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对这个信息，对耶稣有认识，我们能不能对你的旁边的人说一声，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有福了。你因着里面的认识啊，你能够过悬崖的，你出了埃及能够进迦南的。我们不能老是留在悬崖的那一边，我们不要学那个一路上把十字架全部砍掉，砍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只能留在悬崖的那一边了。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再回看来看 宋尚杰的得了荣誉之后，被圣灵光照悔改，写给他父母信中的第二件令他痛心的事。他这样写道：我自以为聪明过人，傲慢成性，过去烧饭煮菜都让哥哥料理，稍不称心便大发脾气，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将哥哥关在门外，第二天清早哥哥面色发青，整天不吃东西，到了晚上吐了许多的血。哥哥说：你不是我的弟弟，我实在对不起哥哥，没想起这事我就万分痛悔。这里我们看到原来的宋尚杰，就是宋尚杰的老我。这里不只是一个脾气性格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你不要觉得你的脾气性格，脾气性格说明很多问题，这不是脾气性格问题，乃是里面的质疑和骄傲，与人强夺。所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就是要拒绝自己老我的喜欢，否定自己老我的要求。宋尚杰在得到荣誉之后，向自己的哥哥，向自己的家人认错，痛悔自己的恶行，这里就有十字架。这里我们就看到宋尚杰在背起自己老我的十字架，在跟随主。我们信了主，好像大的罪、明显的罪，比如偷窃、撒谎、淫乱，我们往往不愿意再去犯，也不敢再犯了。但是我们生命中最底层的那些东西，那些自己也知道不良的嗜好和习惯，那些自己也知道是不好的脾气和个性，却往往是我们所爱的，是最舍不得扔掉的，这些东西一样要被十字架来对付。你是个急性子吗？十字架就会对付你，让你终究要学会忍耐。你是个大嘴巴吗？十字架就会对付你，让你最终只能说出恩言恩语，就好像圣经上说是金苹果掉在哪里啊？银网子里。我牧师也要悔改。上上礼拜啊，我为了一些事情到银行去开了一张现金支票，我交给别人的时候，别人就告诉我说：哎呀，搞错了，你拿来这张支票是没有用的，因为现金支票银行要落款，你看上面没有章，没有签字，这已经是两次了。我突然出口一句话，真是混账，冒着大雨我办了，那还拿了一个假的支票是没有用的，我还要开着大雨还要回去。所以突然当我讲说混账那句话的时候，我怎么想到我怎么会这样骂人呢？结果我回去了，回到银行里，银行告诉我说这是 money order，这跟现金支票是一样的，因为是 money order， 所以我们不用签字，这上面已经有我们的美国银行的标记在上面了。难道我是骂错人在自责吗？难道是我因为信主很久而且是个牧师骂了人要自责吗？我乃是看到我里面隐藏的自义和骄傲。亲爱的弟兄姐妹，性子急、嘴巴大等等，你的习惯个性也好，似乎只是一些人的个性的问题，看起来好像无伤大雅，但是当你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就会让你看到你的脾气、个性、你的嗜好、你的习惯的背后，在你生命的底层其实还有许多的缺损和难处，还有许多的自义和骄傲。我最近看到个小故事，我觉得属灵上有一些联想。他说一个女人啊，她重返儿时 Virginia 的故居，她说她的爹妈已经过世了，但是他仍然买下了充满儿时记忆的老房子，大家明白吗？爹妈已经死了，他回到自己的故乡，爹妈的房子已经早就卖给别人，但是他因着这样就把爹妈的房子，充满了儿时记忆的房子买下来了。买下来第一件事情就叫了工人来挖井，这个井是过去父亲年少的时候挖起来的，结果不知道多少年早就填了，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就要叫人来挖，挖了整整四天，清水都出来了，完工了，人家说完工了，不，他说你们还要挖，挖到什么时候你就挖，挖到时候我自然知道。结果人家又挖了四天，四天过去了，挖出了一把茶壶，又挖出了许多小朋友的玩具。好，他说工人们说现在你可以停工了。他告诉大家，为什么你现在停工？他说这是我爸爸挖好井以后，我就把家里的茶壶扔进去了，我就把儿时的东西扔进去了。他说最先扔进去的东西岂不要最后挖出来吗？我突然在想，其实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的心里的底层，其实有不少的茶壶还在那边。今天我们常在做教会中做辅导，常常会有一个专用名词来说， 很希望知道你的原生家庭是如何，以致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对号入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想说，即使今天我们把原生家庭都分析透了，把你今天的性格上的难处、人格上的缺点与你的爹妈一一都对号入座了，我告诉你还是没有用，于事无补，你仍然没有办法改变自己。今天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我们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靠主、靠十字架，将我们从原生家庭中带来的缺损和难处，和一些不良的嗜好和习惯，以及我们道德生命底层的查符，一个一个清出来，就像宋尚杰对付自己几十年前的老毛病一样。我看到他的日记中，他在痛悔自己，他说我过去那个时候脾气是那样的不好，其实脾气不好也会影响到以后啊。有一次跟爸爸发急了，你知道他一头撞在水缸上准备去死，结果他说水缸破了，水流出来，他头皮没受伤。还有一次他跟爸爸，爸爸又打他，他躲在哪里去？躲到床底下去了，整整一天不出来，全家以为他失踪了，全家哭作一团，他也不出来，直到晚上我肚子饿死了又跑出来了，他说。还有一次遭爸爸痛打，哎，嘿，他怎么看到房间里爸爸一个人在哭？哎，他说爸爸爸爸，我被你打我都没哭，你怎么哭了？爸有什么话说？爸说上帝爱我们也是这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并没有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苦，因为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是走自己的路，乃是从此可以走一条跟随主一生啊，跟随主的路。耶稣就在我们的身旁，所以如果我们越能靠近耶稣，越效法他，我们里面就越清省，我们的人生也能够过得越自由越潇洒，当然我们也会越像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信了主仍然感到十分的孤独，脚步仍然十分的沉重，我告诉你可能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或许你因为远离了主，你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好像年少的彼得自己束腰随意往来。大家想过没有，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非常的孤独，门徒非常的苦闷，他们觉得从此又要变什么了？孤儿了，对不对？耶稣怎么跟他说，你们不会变孤儿，我走了以后天父会差谁来啊？圣灵保惠师来，有我一位圣灵保惠师跟我一样，每一天都跟你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主以后，如果圣灵不在你的心里，你岂不就是个孤儿吗？圣灵没有在你里面作为你的带领，我告诉你，你一定是孤儿，脚步沉重，你没有办法，你不感到孤独。第二个，耶稣要你背十字架，你不背，你背了什么？你背了一大堆陈年八股破旧的茶壶，你说你的脚步沉重吗？很多的茶壶，儿时的东西，过去的东西都背着，十字架不背，所以你一定沉重的。好，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段的圣经。第二段圣经在8章35节，耶稣怎么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们继续来做本字面上的解释，这里的救是救助保全的意思，它首先是指由危险和自然灾害中被安全的带出和免于死亡，其次也是指灵魂层面的拯救。在圣经中有些经文同时包含了这两个层面，比如说在罗马书9章27节这么说，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这里得救就不仅是肉体，也指灵魂。这个字面上里面有一个丧掉生命，这里的丧字是指毁灭和失去，是指一种措施，就是原先预期能够本来可以得到的，现在却没有了，措施了。这里的丧掉生命和救的生命，前者可以指肉身的今生的性命，后者可以指属灵的永恒的生命。这意思是说，要救自己地上生命的人，就会丧掉永恒的生命，看重耶稣和福音，愿意丧掉自己地上生命的，就必救了自己永恒的生命。耶稣在呼召门徒和众人，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之后耶稣说了一个理由，那就是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一个人信了主， 耶稣，还要跟耶稣，这容易，很容易理解。但是我们信了主，不是已经得到生命了吗？我们已经不是得到永生了吗？怎么到头来背十字架，背不背十字架，甚至还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我知道有人会难以理解，我们就继续借着宋尚杰的故事来解答第三个问题。当宋尚杰以非常优异的成绩毕业，大学毕业得到荣誉之后，他给父母的信中写了第三件事。他说，我在美国的工资啊，他是全时间工作，也全程完全是全时间的工作来付自己的学费啊。我在美国工作，他说是按时计算的，我为了多用时间读书，曾多次谎报工作时数，幸亏发觉得早，后来宁可延长工作时间来弥补自己的过失。在这个见证中，我们似乎看到宋尚杰身上，弟兄姐妹，有没有两个人呢？一个是为了自己的某些需要可以几次谎报时间，另一个人呢是反对谎言，愿意用延长工时来弥补过失。这个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却由宋尚杰一个人去做，所有的事都是他做的，看到吗？原来在他的生命中有两个人呢、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个人如果还没有信主之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里面只有一个人，很太平，不会打仗。这个人只属于世界，属于自己，属于魔鬼。用保罗的话说，那个人是顺服世界的风潮，顺服邪灵，顺服自己肉体的情欲和心中的喜好。耶稣说，这样的人是罪的奴仆。没有信主的人，我们里面很太平，因为你里面只有谁啊？一个人，属世界，属魔鬼，属自己。好，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里面就有了一个从圣灵来的，从耶稣来的新生命，一个小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渐渐的长成起来。安提亚那边地方的人看到那些信耶稣的都称他们为基督徒，是因为他们看到这些人的身上有基督的形象，有基督的影子，是跟随耶稣背十字架的人。所以当我们一信主，那个属世界、属自己、属魔鬼的老我就开始一路对一路闯进来的新生的基督人就开始大干起来。哇嘿，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读得懂圣经上一段话吗？耶稣怎么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明白吗？你一信耶稣，是第三次的世界大战就在你的身上展开了。耶稣讲的不太平动刀兵，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当小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中，带来与我们原来完全不同的性情，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时，我们里面怎么还会太平呢？老我要宋尚杰和过去一样撒谎作假，多吃多拿，基督的新人却要宋尚杰圣洁完全，悔改归正。大家想一想，老我和小基督这两个在我们身体里，是不是要打第三次的世界大战呢？现在世界上只有两次大战，第三次的大战每一天在我的你我里面在打。所以保罗说的非常的清楚，大家把圣经翻开，翻到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保罗是在怎么来看待我们生命中的这场征战的？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这样的说，我们翻到了可以一起来读。他说，你们当顺从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再来五章十六节十七节一起读，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很有意思啊，什么叫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保罗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只是一个选择，或你只有一个选择，我们或是做罪的奴仆，或是做义的奴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九节说，从前怎样你们将肢体献给不洁不义做奴隶，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保罗说，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其实里面有一个真实的战场，从老我来的情欲和从基督来的圣灵是彼此相争，彼此为仇，而这场征战的结果会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走向。我们在加拉太书继续来读六章八节，这场征战会有不同的结果。 我们身上会有不同的结果啊。我们想一想，六章八节，我们一起来，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些属灵的道理我们似乎过去也听过，这些属灵的征战我们可以真实的感受到，其实天天就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问题是今天我们靠什么能够胜过这些，怎么能够胜过这些从世界来的诱惑，从邪灵来的试探，从情欲来的败坏呢？我们看到宋尚杰在荣誉当头各报相争报道的时候，宋尚杰却因着十字架看到自己里面还有许多丑陋的地方，看到从自己的老我中还生出许多的恶行来，犹如百足之虫还僵而不死。这是我们看到十字架和圣灵的工作。我们看到一句话，宋尚杰说，幸亏发觉得早。谁在发现他？原来不是宋尚杰自己发觉了什么，因为这些不好的事情本来就是他自己一手做的，没有发觉不发觉的问题。你说别人发觉了，但是从来就是我做的，没有什么发觉的问题。是圣灵让宋尚杰终于看到自己成绩最好，但生命一样出大问题。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的光景也常是如此啊。我们成绩虽好，在世界上，在公司中，在其他的方面，我们成绩虽好，但是我们生命一样出大的问题，怎么办呢？我们接着就看到十字架在宋尚杰身上的功效。那些从世界来的诱惑，从邪灵来的试探，从情欲来的败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怕你看到一些属灵的亮光。我们听到了很多属灵的道理了，对吧？我们也看到圣经中不少的亮光了，但是他们最怕的就是你真的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起来效法耶稣，跟随耶稣。所以什么叫自己的十字架呢？就是自己指着自己老我去向着十字架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十字架马上就感到难处。我真的告诉你，我们常常把老婆当成了十字架，把老板当成了十字架，对不对？觉得哇，这个老板真是我的十字架，这个老婆真是，不是这样的。神可能会兴起人来，兴起环境来修理我们，但是十字架是我们里面的老我啊，这个老我，这个十字架的对付是我们离我里面老我的死去。当我们效法耶稣，跟随耶稣，让自己的老我定在十字架，那从世界来的诱惑，从邪灵来的试探，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失去了他们的载体，就失去了他们用武之地，他们就只能一个一个抱腿退后。所以宋尚杰说，后来我宁可延长工时时间来弥补自己的过失。这里其实不是一个弥补的问题，而是宋尚杰他靠着十字架致死老我，致死身体的恶行之后得胜的宣告。所以我在想，一个人在世界上可以不再被贪婪、被谎言、被诡诈、被嫉妒、被骄傲所辖制，那他的生命是何等的释放，何等的自由和光彩。上个两礼拜啊，我在使团的特会中听到了一个很好的见证。这个人是东北人啊，母亲来到这边探亲，他就带着母亲一路陪同回国，是个很孝敬母亲的人。他带着母亲回来之后，母亲信主了，他就带着母亲去拜访当地的一个家庭教会，见到了这位传道人。这位家庭教会只有150人，非常的小，所以听到他信主已经多年，在那边已经是做一个组长，就希望他能够来分享圣经的真道。这个人他说，我一辈子上过很多的讲台，唯一教会的讲台我没上过，所以他想一想，我这两年领受很多，我应该借着这个大讲特讲，这是他自己讲的，要他大讲特讲。那个聚会是在下午聚会的，也跟我们一样，上午的时候突然他的妹妹跟他讲，他说，哥啊，应该去看一个人啊，这个人是你的救命恩人。哎呦，他想起来了，年少的时候在河上冰上玩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窟窿他掉进去了，有一个做妈妈的经过这里，看到有人叫，就把他给拎起来，也是要冒着自己生命危险啊，要冰很薄啊，就把他撩起来了。所以就是他的生命救命恩人。他突然想起，我去年也回国，我从来没去看他。今年妹妹说他已经年纪老迈，如果这次不去看他，可能再也见不到了。所以他经着这样，哎呀，他就是心里有一点自责，就跟妈妈和妹妹一起去看他。看到的时候，哇，圣灵很大的光照，圣灵一句话进到他的里面。如果我们连自己眼见的弟兄都不能爱，我们能说自己爱眼睛看不见的上帝吗？ 说一句话进到我的，我是一个怎样的人，连救命恩人都想起来。如果不是妹妹这样提醒我，这一次仍然不会去看他。所以他就跟这位救命恩人哭在一起，抱在一起，悔改在上帝的面前。好了，这件事过去了，回到教会了，教会开始聚会了，准备讲好的讲稿，他讲不下去了，所以他把讲稿扔在一边，他就告诉大家，一个半小时之前，我去看望了我的救命恩人。他把自己的悔改的见证，在主面前的领受，这些年代的领受，开始跟弟兄姐妹分享。其实这就是一篇最好的信息，所以整个的聚会都得到他很大的帮助。所以他在告诉我，本来聚会要去讲，虽然说要大讲特讲，但是还是成为一个重担，你毕竟他里面有很多的惧怕在里面。但是他真的按照圣灵这样带领去，他觉得非常的轻省来服侍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使我们愿意跟随主，服侍也会变得很轻省。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在我们得救之后要呼召他的门徒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原来在我们得救之后，耶稣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是要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是得救的人，但是我们有没有得胜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你凭着圣灵和心中的开启，想一想当自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你觉得好不好？弟兄姐妹，好不好？觉得有没有福气？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能不能因着心里的感动和诚实，真的对自己来说，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有福了？对着自己，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有福了。我们一同来祷告。哦，亲爱的主，当年当你的门徒明白你就是弥赛亚以后，你却呼召你的门徒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主啊，多少的时候我们认定十字架就是受苦受难，但是今天主你给我们里面是何等的温暖，乃是让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致使身体的恶行，致使老我，可以过一个自由的欢快的喜乐的基督徒的生活。亲爱的主，是的，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你巴不得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亲爱的主，就愿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明白你的旨意，也能够在我们的这样一个世代中能够站立起来，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就求主将这样的话生产在我们心中，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愿意跟随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直到见主的面。求主恩待我们的聚会，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怀意念。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